我们昨天下午在这里，我们开始一同讨论这个如何侍奉主这件事。那么昨天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了一点，我们要侍奉主，第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侍奉呢，往往我们重在事上，但是神所重的是在人身上。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我们的侍奉就能蒙神的悦纳；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就是我们所做的事照人看来乃是一件好的事，我们的侍奉也不一定能被神悦纳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侍奉主的话，第一件事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他心思就更新而变化，他就有悟性，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样就能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能照着神所给他的恩赐，能好好的侍奉。那我想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也开个头，我开了一个头之后，还是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彼此来交通，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有什么交通的地方我们可以分享。在我们侍奉主的事情上，我想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侍奉的能力。我们在这里侍奉主，但是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我们是靠着什么力量来侍奉主？我想先读两处的圣经，一处在旧约，一处在新约。旧约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就是旧约最末后的第二本。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就是愿意用这一节的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啊，许多的基督徒应当很熟悉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还有一处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或者从第三节念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三节念起。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自己，乃是凭敬意，因为那自己是叫人死，敬意是叫人活。我想念这两处的圣经就够了。当一个人愿意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服侍的能力究竟从哪里来的。我想我用一个人的这个故事来做这个背景。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摩西在旧约里面是称为神的仆人。如果我们要造神的仆人呢，就是侍奉神的人的代表。在旧约我们往往去找摩西去，到了新约当然我们知道，除了我们的主他是标准的神的仆人之外，那我们就去找保罗去了。所以你就看呢，你看这个摩西啊，他侍奉主啊，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在神奇妙的安排里头，摩西的生命被保存，并且摩西他这个不但生命被保存了，并且呢他很小的时候吃奶啊，乃是他自己的母亲啊在那里 给他喂奶的。但是等他断奶的时候，他就带到埃及皇宫的里面，在皇宫里面有差不多40年之久，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但大有口才，并且他大有能力。虽然是这样，但是当他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只有也许2-3年的功夫。从前人断奶不像我们现在断奶断得早，从前的人的断奶差不多要3岁才断奶的。所以就在那2-3年的中间，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头，你看呢、这个母亲啊做了什么工作。摩西他对于神的观念，只有在他生下来一直到断奶的时候那一段的时间，但是就在那一段的时间，他的母亲啊就把神种在这个小小的心里头。就是经过了差不多40年埃及的殉道，摩西里面的那个种子啊，敬畏神的种子还在那里。不但在那里，到了40岁的时候，他有意啊要去看望看望他的弟兄，就是那些希伯来人，那个时候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安卓 secular history 告诉我们说，其实摩西在那个时候啊，在埃及已经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将军。他曾啊，率领埃及的军队啊，打了很大的胜仗。摩西在那个时候在埃及，可以说他的前途非常的光明，因为他是法老女儿收养的儿子。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也做了法老，所以如果他继续下去的话，他在埃及也可以做法老。那个时候的埃及是全世界第一个强国，但是神的种子种在他的心里。他的母亲啊，从小把神放在他的里头，不但把神放在他的里头，并且给他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今天呢能不死亡，我今天有这样好的机会，莫非神在我的身上有啥什么旨意？换一句话说，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里面很清楚，他清楚说神拣选他，神要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不但清楚啊，这是神的心意，并且他也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背景，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神拣选了他，神保存他的生命，神给他那么好的机会，就是为着神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呢？他自己也愿意啊。有的人啊，他不愿意，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啊，他轻看埃及所有的财富，他愿意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宁可拣选基督的羞辱啊，他不愿意埃及一切的丰富。他从到40岁的时候，他就定义要看望他的弟兄，他愿意来服侍神。虽然这个服侍神啊，那个道路一定是很艰难的，他如果不服侍神的话，他在埃及他的路是很通的，但是他在神面前有这个决心啊，他要侍奉神，服侍神的旨意。所以他40岁他就出去看望他的弟兄。当他出去看望他的弟兄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埃及人啊，在那里欺负一个希伯来人。摩西啊，左右一看，没有其他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就把他埋在沙土的里面。他救了他自己的同胞。到了第二天，他又跑出去了，他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打架，所以他是大有口才的人呢，他就凭着他这个3乘之舌，他就在那里呀、替他们说好。叫他们两个人啊，不要，他说你们是弟兄啊，怎么可以这样相争呢？但是想不到，他以为说啊，他的弟兄们都知道神是要用他来拯救他们的，没有想到那个欺负人的希伯来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 你昨天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难道今天 你要打死我吗？换句话说，这个消息传开了，这个消息一直传到法老的耳朵里头去了，摩西站不住，他就逃难了，他就逃难了。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是神呼召他的，没有问题，不能神呼召他，他也答应神的呼召，他用他自己所有的才能都愿意摆上来为着神，但是很可惜，好像神啊不允啊，他的口才也好，他的大能也好，只能打死一个埃及人，连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叫他们和睦，结果完全失败，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里头去了。在米甸旷野里面，他看他岳父一点的羊啊，40年之久。我相信在头几年呢、啊、很痛苦，在头几年的时候啊，当他在那牧羊的时候啊，他一定常常回忆，为什么到今天呢？如果神的拣选是正确的，如果我今天这样把自己献上来为着神，乃是正确的，为什么神今天让我一败涂地到这样的地步呢？一定他里面非常的苦闷，他不懂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慢慢的一年一年过去了，我想他的意志也慢慢的消沉了，到了最后他也安心了，他就在那里看这几头羊，经过40年之久，他80岁了。当他80岁的时候，有一天在看羊的时候，他看见禁戒在那里被火烧。你知道在旷野里头禁戒被火烧是常有的事，因为旷野非常的干燥，所以这些的荆棘啊，因为干到一个地步，它到了一个时候，它自己也会烧起来的，并且荆棘被火烧，一烧就完的，一烧就完的。但是那一天看见一个奇迹，这个荆棘被火烧啊，但是这个荆棘啊没有被烧掉，他觉得这个很稀奇，所以他就跑过去看。去的时候，他听见有声音从荆棘里头出来，他说：“摩西，这是圣地。”要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当时做奴仆的人都是赤脚的，只有儿子是穿鞋子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啊，显在荆棘的火焰里头，对他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是站在圣地。”摩西就把鞋脱下，然后神就对他说了：“他说我听见了以色列人悲哀的声音。”我现在要差遣你去拯救他们。到了那个时候，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神啊，你猜别人吧，我这个人经过这40年之后啊，我这个人是出口笨舌的人，我不会讲话了。”那真的，一个人如果40年没有用他的这个口才了，而一天到晚呢与这些羊在一起，那你对羊在那里啊这个演讲啊，这个羊也听不懂。那么你经过了40年之久啊，你这个口没有用啊，你实在是足够笨实，你连讲话都不会讲了。同时呢，40年之久啊，看羊，你知道看羊啊与做其他的工作不同，看羊你非有耐心不可的，羊是最笨也没有的东西了。那羊这个东西如果迷了路啊，羊从来不会自己回来的，一定要某人去找他的，他是最笨最笨的东西。那么叫摩西在那里看那个羊啊，这一个人他40岁的时候啊，他血气很刚，那看见埃及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那么羊你不能这样牧羊的，你这样的牧羊，这个羊通通死掉了。所以你看见这40年之久啊，他这个大能啊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摩西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写诗篇的时候啊，他说人生在世界上自由70年，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80年，换一句话说，到了80年呢，这一个人生呢就结束了。那个时候摩西80岁了，就着他自己的估计啊，他这个人已经到了尽头了。在80岁之前他有雄心大志，他要为着神来做一番事业，但是到了80岁，他认为他自己已经是完了，已经是完了，他认为自己口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神也不会再用他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就结束了。但是当他这样结束的时候，神的命令就来，神说你去， 我与你同在。谁创造你的口的？不是我创造你的口吗？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我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神叫摩西学有功课。我们今天要侍奉神，感谢赞美主这个心愿。如果今天神拣选我们，而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愿意的心，能把我们自己摆上，感谢神。但是我们往往在侍奉神的上面发生一个极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来侍奉神。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那你得救了。我们常常听见人说，那你是个音乐家，你得救了，你把你音乐的天才献给神来服侍神。我们常常听见说，一个人他是一个 executive， 一个大公司的一个经理，那他能经历一个很大的公司啊，现在信了主了，他们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信了主了，你应当把你这个智力的才能啊来献给神，那么你可以做教会的长老，因为你有这个本事。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这个人他如果有什么天然的本事，如果他有什么过去啊那个学习，那这些的东西呀、啊，你要为着爱主的时候缘故，你要献上来服侍主。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听见人这样劝勉呢？既然你信了主了，你也热心，你也有爱主的心，你愿意服侍主，那么当然用什么来服侍呢？用你的天才，用你过去的学习，用你这些天然的那个才能来服侍神。这又不是给神许多的面子，许多的恩典吗？神有这样的人来服侍他还不好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服侍神与在世界上做任何的事情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在世界上你要做事，要靠着你的才能，要凭着你在世界上所学习的那一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呢？比方说你要做工程师的话，如果你不在学校里头学了那一套的学问啊，那一套的本领啊，叫你去做工程师，那个怎么做法呢？你必须要靠着这些。有的人非常的聪明，他有他的聪明智慧，加上他的学问和他的学习，这样这个人做事才会做得好。但是要侍奉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以为说天然有口才的人啊，如果出来做传道，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是许多天然有口才的人出来传道啊，一个人也不得救。我们以为说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出来做长老的话，不把教会就治理得这很有秩序，很有秩序了。但是你看见一个世界上有本领的人跑到教会里来治理教会，把这个教会搞得一团糟，好像一个大公司一样，不是教会了。这个是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在侍奉神这件事上，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来默侍奉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性质与世界上事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保罗在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今天在那里好像什么呢？好像写一封基督的信一样，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人的心板上，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的，不是用世界上的笔墨来写的。我们今天承受这个新约的指示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 Not by letter but in spirit。 他说谁能承担这样的事？没有人能承担。保罗这个人又大有学问，甚至于审判他的人说，保罗你学问太大了，说你发狂了。学问太大会发狂的。但是保罗说一点不是如此。保罗虽然学问很大，但是他没有 mad，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侍奉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说谁能承担这个工作呢？没有人。他说我们所以能承担是在乎神，完全靠着神的大能和大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要摆在你们面前这一件很重要的事。可能神拣选你，感谢主，他是拣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神拣选来侍奉主的。我们今天答应不答应这个呼召？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有这个心愿，我们答应神的呼召。但是当我们一答应之后，我们连下去我们怎么做？我们靠着什么来做？很多的时候你看见我们靠着我们天然的那些的本领来做，用我们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本领、天然的聪明、天然的办法、天然所学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啊，或者有天赋的才能，我们把这一套就搬到教会里头来，我们用这些来侍奉主。结果呢，越侍奉事情越多，越侍奉麻烦越多，越侍奉大家越不相合，越侍奉神的荣耀越受亏损。如果我们早一点失败，那是福气；如果我们起初有一点成功的话，那正是有害，那正是有害。你不知道看见有多少的人，他起初这样做的时候，有一点表面上的成功，那就完了，完了。如果今天你走不通的话，你要感谢神，像摩西一样，你要感谢神。我们在侍奉神上，神必定要把我们带到死地。或者在这里我要加上一点，就是说难道我们这个人啊，神给我们天赋的才能啊，一点都没有用处吗？难道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些的东西啊，在侍奉神的上面一点都用不上去吗？如果今天我有音乐的天才，今天我有美术的天才，今天我有这个治理的天才，难道这些东西神通通不要？换一句话说，神所拣选的传道人啊，都是各个各个的人，各接嘴的人，神自用接嘴的人，不是接嘴的人神不用他，是不是如此呢？是不是说今天神所用的人啊，都是目不识丁的人？你失了智了，神说那不能用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奇妙的事情吗？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拣选的？在创世之前，神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母腹里的时候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所以你要看见我们从母腹里生下来，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一个家庭里头，我们从小长大为什么受这一种的环境、这一种的训导，就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天赋才能、我们所有的环境、我们所有所学习的都在神的安排里。那神安排这些东西，难道到了有一天你要来侍奉神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就丢掉没有用了吗？不是的，不是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神用。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过死而复活都不能用。问题是在这里，问题说这些东西你如果能放在祭坛上让他经过死亡，神啊，我不依靠这些才能，我不依靠这些本事，我今天来侍奉你，我所依靠的就是你和你的灵，这些东西我愿意让他完全失去，我不依靠他。如果今天我们能这样把它放在祭坛上，让他经过死，然后到了有一天神说这个可以用一点，是我来用不是你用，分别在这里。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过去的一切不是浪费的，神是一个最大的经济学家，他从来不废掉东西的。你知道主耶稣用五饼两鱼啊，叫五千人吃饱之后，主叫门徒啊把零碎都要收起来。那我们说五饼两鱼叫五千人吃饱了，那也零碎也不要算了吗？这个零碎还要来做什么呢？但是主耶稣啊叫门徒把零碎通通收起来。我们的主是 the greatest economist， 他从来不浪费什么东西的，浪费的是我们。我们常常把神的恩典浪费了，但是主从来没有的。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侍奉主啊，我们过去这一切并不是说神不能用，乃是说如果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神不能用。因为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是你在那里用，你依靠这些东西，你以为说凭着这些东西就能侍奉神，神说不。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神让他失败，神让他失败。他最好的心意，他把命也放上去，他实在是把他全副的力量都放上去了，但是结果完全失败。人也不欣赏，神也不悦纳，弄到后来你焦头烂额，那你说真是何必这样，何苦呢？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神要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侍奉他，不能依靠势力，不能依靠才能，必须要靠着他的灵。当我们起来靠着他灵的时候，你要看见圣灵把恩赐照着我们个人的工作来分配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做肢体，圣灵就随着他的意思把恩赐来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的恩赐，那是叫我们能用这些的恩赐来侍奉神。很稀奇，很多的时候圣灵所赐的恩赐与我们天然的那个才能有关系的。比方说今天我这里有一个手，神在那里造我，叫我成为身体上一个手，当然这个手啊，他就会拿东西。但是如果这个手啊，这个拿东西的本事啊，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话，那我拿的东西啊，常常不该拿的去拿了，该拿的就不拿，这个乱用的了。但是当我真是把我的手奉献给主之后，你要看见圣灵就给我一个恩赐，叫我东西能拿得准确，并且能拿得好。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不过当然了，圣灵啊乃是活的灵，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犯违他的，他照着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人。我们是靠着属灵的恩赐来侍奉神，属灵的恩赐常常啊在那里把经过死而复活的才能叫他能变成有用的东西。你看摩西吧，摩西他也不会说话了，他真的不会说话，他不是撒谎，他实在不会说话。你如果40年在旷野里头，天天与这几头羊在一起的话，你也不会说话，话都忘记了。你不要说别的，我到美国来20几年，现在中国话有许多都忘记了，中国的字眼都忘记了，都没有了，20几年没有用了，都忘记了。那么你40年之久啊，你没有在那里讲话了，那些话实在不会讲了，才能也没有，力气也没有了，那种的劲儿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与你同在，你去，你依靠我。当摩西这样依靠主的时候啊，因为摩西说我不会说话，所以神说好，他说你的哥哥很会说话，那么让你的哥哥做你的这个 spokesman 吧。但是结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有的时候亚伦替他说话，有的时候还是摩西在那里说话。因为他这样的经过死而复活，他这样的依靠神，神就这样，他过去所学习的没有完全丢掉。如果他不是在埃及40年呢，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和一切的本领，你想要带那么多的人啊，200万人呢、啊，男男女女小孩子200万人呢、啊，要在旷野里头40年之久，谁做得到？给你200人，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做惯了，他带领埃及的军队了，这些的东西他都有经验的，所以他能带200万的人呢在旷野里40年之久。是靠他从前所学的吗？不是，是靠神。但是神能用他从前所学的。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从前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为着主的缘故，他把他整个的学问都放下， 他愚昧做一个愚昧的人，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一半都是神借着保罗来写的，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有这一个背景在那里的。如果保罗没有这个背景，神还不能这样的用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器皿，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啊，今天在开头的时候啊，说到侍奉的事，我这一点我愿意很重的要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要服侍主，但是我们靠什么来服侍主？不要以为说你靠你自己能服侍主的。如果你靠你自己来服侍主，你越服侍越有毛病，早一点失败反而是恩典。扫罗他没有认识主之前，他一股热血要服侍神，他在那里逼迫圣徒啊，还以为是侍奉神的，那还是少侍奉一点好，少侍一点圣徒。但是感谢赞美主，到了有一天就碰到他，完全改变。他说我不再依靠，不要说他侍奉不依靠自己，他说我行事为人，在世界上我不靠人的智慧，我是靠神的恩典，完全依靠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盼望啊，我们大家在侍奉主的事情，如何侍奉主的事情上，我们有一点交通。你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帮助你。你如果有什么见证，你可以生活的见证，在侍奉上的见证，或者你在侍奉上在神的话语里头有什么心得，我想我们大家应当彼此相爱啊，彼此敬礼啊。所以我们不要客气，你就坐在你的座位上，你喜欢站起来也好，你坐在那里也好，说声音大一点，让我们都能听得见，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交通。
我们有实际问题，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侍奉神应该靠神的大能，究竟在实际上怎么去做？看完东西有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因为靠自己好像很自然的，靠自然天然的能力。所以这台前面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很能干的，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究竟在实际上怎么做，就是讲多祷告、多读经、多交托，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哦，弟兄姊妹，在这一天上，你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感觉？请不要客气，有哪一位愿意 volunteer？你们听得见吗？听不见，请你大声一点。
保罗说：“我行事为人不靠自己的智慧，乃是靠神的大能。”那么，我觉得这里“靠”字跟“用”字不一样。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领我的时候，但是我还要走，旁边是我抱不去。”今天我觉得教会的问题是说，我们不靠自己的智慧，可是我们不用自己的智慧，这也有差别。我刚才举个例子说，我买房子的时候，哇，很精彩，大家。买房人知道要调查这市场，将来 resell value， 将来用尽心机，就是说是个态度问题。我觉得我们如果服侍神，不胜于我们对自己事业、我们自己产业的态度的话，这中间是有个对比的地方。
还有什么地位？
学习侍奉主，就像刚刚江总讲到的，在十二复活经历，说我想十二复活经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天吴勇弟兄讲的。先让死在我们身上发生，然后生产在别人身上发生。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说靠着我们老我这个应该定的十字架上老我的诅咒，就常常我们服侍神带进死亡，神带进生命。而且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觉得刚刚，江弟兄教中的摩西在旷野看的经济，我觉得摩西他当时在旷野看到经济的焚烧，他一定对心是满了感触。我想经济看起来是没有用的东西，我一烧就是被烧掉。我想摩西一定看到这个荆棘，他知道神在那里向他说话。我觉得像他自己到了八十岁这个年纪，实在像荆棘一样，照理讲烧就烧掉了。只感谢主呢，荆棘虽然焚烧却没有烧掉，这就是一个十二复活经。虽然是按理讲是准备要烧的，可是他是在不停的燃烧，而且在那里也是为神在那里发光，在那里服务。所以说，我想摩西在那里也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主要用他呢，是经过一个十二复活经的用。所以想在我们身上，就是说主常把我们放在各种环境里面。有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在长期班里面，我想我们要尽我们的功用，希望能够，比如说，做神的功，能够， 法身不活大人显成，我们像普遍上是那个行经或者死亡经，就是我们要认识，就是说老我已经进入不病之中，就现在活着不再死亡，还是其实在我们里面，我或者借着祷告，或者借着彼此交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大家在里面一同学习实践原则，先学习经历基督的死亡和经历基督的复活。
是，还有什么？
另外一个表示的方法来表达一点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觉得要不要靠自己，要靠谁，那造成一个印象，变成自己什么也不敢做，就刚刚施国弟兄所交通的一样，好像你应该做的都不做，变成到这个地步 too negative。 我用的比喻就好像一匹马一样，如果你是千里民驹的话，你就是千里民驹，你是一个小土马，你是一个草土马。但不管怎么样，但这个马要，它都应该尽量发挥它的马的本能来发挥。可是主会对付，因为我们有主的主人在那里，他有一天要 break 那个马，他要寻那个马一下，寻过以后的马呢，并不是说它是跑慢的。寻过的马他一样跑得快，一样他的能力还在那里，但是这个能力是 under control， 是主人可以驾驭。以前那个马呢，他没有人可以 control 他，他自己要怎么跑就怎么跑。那我觉得我们在长期翻译里面也好，在教会中来学习侍奉也好，他的我们自己难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驾驭，我们在还没有奉献给神以前，我们这个人就是目中无人，就是有我在的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就是我永远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本事，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但我们老是迷信自己很行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骄傲在那里，我相信弟兄尤其特别有这样的这个毛病。但是很稀奇，当我们真的愿意在那里把自己摆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对付我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侍奉比以前少，我相信我的侍奉还是一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个 restrained force 在那里，有一个 controlled force。 我们一个难就是难在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出这个神的手在那里控制我们，在那里像那个寻个马的时候寻他一次，那 break 以后他听话，我想我们还是大胆的往前跑，但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警惕在那里，我们要注意主的手，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侍奉就能够平衡，不至于一下太往极右，要不然就极左，我们这个天然这个难处是不是往左就是往右乱跑一场。
还有哪一位？
我觉得我自己在侍奉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靠我们祷告，时常祷告，但是祷告中我们重要的是要多多感谢赞美神，不管我们侍奉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但是我们还是信靠着一直神，始终都信靠着，然后始终也感谢，不管环境如何恶劣，还是要感谢，还叫赞美。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应该要谦卑，就是像刚才那个江教授说的，就是说我们的才能，一切的才能都要经过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我们要时常说不管如何环境如何恶劣，我们还是主啊，我们还是愿意谦卑在你面前接受你的能力。我想这是最重要，我想我自己是觉得我
是。还有哪一位？
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一次完全奉献，他就很难侍奉。那么完全侍奉、完全奉献，并不等于说出来做传道。可能你是学生呢，还是做学生；可能你做买卖人，还是做买卖；可能你是做一个工程师，还是做工程师。但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的一个观点在里面。你奉献以后，你这个人是神的，神有完全的主权在你身上。那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主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不像旧约时代的，我们要遵守律法。我们今天呢，是在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主他有他的恩高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么这就很容易。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并不难，我们只要顺从里面恩高的引导，我们去做就是蒙神喜悦的一件事。如果你去做，你越做越是觉得没有喜乐，越做越觉得越痛苦，我们还是干脆不要做。如果你去做，你越过你越得有喜乐，你越过里面又有高远，我想侍奉的道路当然一步一步走。天天以后的生活，你的一生啊，一年过一年，怎么样带领，还要逐一年一年，天一天，逐步逐步的带领。
还有哪一位愿意再加上？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在我以往侍奉的经历里面，就感觉到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祷告上面寻求神的旨意，那么还是我们应该有一点暂时我们缩整的办法，有一点 organization， 有一点开会来决定，还是说我们某个弟兄说他有这个感动，那么他就去做这件事情，哦，神感动我怎么样，我去做，还是我们可以有一点 planning， 有一点计划的，然后把整个事情做好。我相信，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肯定有这样的，我们也可以以后的弟兄姊妹就是有这方面的经历，也可以啊交流一下。
我想关乎我们姊妹啊最早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实在说来，当我们啊开始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我们也有一锅的这个心啊要服侍主。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很自然的、很容易的，就是把我们天然那一套啊就摆上去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乃是经过神的光照，经过神的对付，我们才慢慢的学这个功课，知道说侍奉神不能依靠我们自己，一定要依靠主的灵。所以按照我们天然来讲，恐怕我们所有的人在侍奉的过程上，我们都犯过这个毛病的，都有过的，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的心啊是向着神的，神会光照我们的。你在那里做的时候啊，会做到一个地步啊，你里面感觉说有毛病，你这样靠着自己的聪明，你这样靠着自己的能干，你这样靠着自己的才能在那里做，你里面蒙了光照，究竟神悦纳不悦纳这些东西，神就把他的话语在你里面慢慢给你光照，而你愿意放下你自己来完全的仰望神。有的时候神借着环境来对付你，叫你呀失败，叫你受那个挫折。当你受了那个挫折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停住了，你就在那里询问了，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意思。那么圣灵也会光照你，给你看见说，今天呢，你以为你能侍奉神，你不能。你如果要侍奉神的话，你需要仰望他，需要依靠他。所以我想这些的东西呀，在原则上我们应当知道。如果在原则上我们知道的话，能缩短呢这一个日子，也能啊减少许许多多的这个波折，能叫我们的路啊能走得整直一点。实在说起来，恐怕每一个人都得去尝一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呀没有去尝了一下，碰到焦头烂额啊，你总不会回头的。我们人就是如此了。所以一面说来你必须自己去经历的，但是另外一面说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开启的灵，有一个谦卑的心，这样的话我们学这个功课都学得快。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则，能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个学的时候也能学得好一点。所以 到了后来你就看见说，实在不在乎势力，也不在乎才能，一切都是靠着主的灵。你在那里摸一件事情外面的时候，你觉得才能和势力能成事的，但是你来摸一件事情那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你要看见才能和势力毫无用处。如果圣灵不做工，无论你怎么做，表面上有多少的成功，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的价值，没有一点的价值。这个起头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就好了，但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在神面前你做一件事，不是这件事情你做成了没有，乃是里面属灵的价值有多少。这个里面的属灵的价值只有靠主的灵才能做出来的，靠势力靠才能都不行的。所以我想一面说来，这是我们慢慢学习的。那么另外一面呢，总是我们多有祷告，我们多把一件事放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有仰望，这个总是多有一点机会叫我们能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许多的时候我们啊，大家聚在一起了，祷告也不祷告啊，等候也不等候，寻求也不寻求，我们大家把几个 heads 放在一起的话，把我们的 brain 放在一起，把我们的 cleverness 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在讨论讨论讨论了之后就来一个 conclusion 啊，我们就是这样去做。这个99.9%啊都是出于自己的，都是靠自己的。如果我们是一同到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主啊，我们不要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实在要你的旨意，我们要求你指示我们，我们也愿意靠着你。如果我们经过好好的祷告，然后我们在主的这个管理之下，我们一同来讨论，一同来安排，安排了之后我们还是仰望神，如果是出于你的求你祝福，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求你改正，因为我们会错。就是事情安排去做的时候，我们也有祷告，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在哪里做，我们不过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你要怎样用我们，我们也愿意。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比较容易，乃是靠着主来做的。所以这些的事情啊，乃是我们慢慢慢慢在那里学习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到了有一天呢，我们要受极大的 surprise。 我常常觉得到了有一天呢，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一生所做的到了那一天都要排出来被光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surprise 那真是 surprise。 许多我们以为是我们最得意的被火焚烧了，许多我们以为说没有成功的金银宝石保存，很多的 surprise， 很多的 surprise。 所以我盼望在原则上我们重要清楚这一点，然后在我们实际的事分上，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来学习。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人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交通，请
问题。就是说像今天早上吴勇弟兄他在讲到这个例子，说因为先起来交通讲一讲就讲很长很长很长，那一下另外一个就起来跟他讲说你坐下来，那然后就大乱。如果后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彼此跪下来祷告，那先是弟兄他先承认说他错了，那位姊妹也说他错了，那好像如果就是说这位弟兄没起来的话，那像这种情应该怎样？
还是会起来神
在的管教。那弟兄姊妹，你们，我想，大家都有一点小经验了，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好不好把你们的经验也大家交通一下？
这是我们今晚就有见证会。
感谢神，你知道吗？有一件事很稀奇，无论啊，在什么地方， 到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啊，总有这样的人的。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在你们地方啊有这样的人，在全世界神的儿女聚在这一起的时候，你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有的人一讲啊就滔滔不绝，你也不知道讲什么，但他一讲啊就不会停的，你总会碰到这样的人的。不要说讲了，祷告都是这样的，有的人一开口祷告啊，那是不停的在那里祷告，祷告的大家都睡着了，但是他还要在那里祷告。所以我记得从前穆迪先生啊，他在那里的时候，他那里个穆迪 D.L. 穆迪，我记得在他的聚会中啊，也有一位姊妹一祷告啊，那是不会停的。所以结果呢，这个穆迪先生啊就让他祷告，祷告了一下他就说我们大家唱诗了。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各地都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神把这样的事放在聚会的里面，是叫我们大家学习。这个学习是双方的，大家学习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大家可以学习。所以我们不要太悲观了，看见这样的事情太消极。你看见说这种事情呢，也有神美意在里头，有安排在里头。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碰到这样的事要怎么处置才对。有什么人有什么贡献？
就这个好失败哦！我们过去开了很多见证会，有很多姊妹或者弟兄们讲了很长，那个有一个主席就在控制时间，结果就没人做见证。你叫我两分钟，我什么也不能讲，不讲，哎都不讲，结果整个非常冷场，我觉得也是很不好。而且他总是一开始，那个主席我也觉得也很可怜他，因为他不能不控制时间，哎，控制时间很多弟兄姊妹真的不讲，我看了很多这样见证。那见证冷冷落落的，真是心里好难过。
是。
我觉得这个圣灵的工作，如果太用人力去阻挡的话，就会造成障碍。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灵里有感动的话，才开口；灵里没有感动的话，你就闭口不言。但如果是灵里给你感动，给你长的时间，你就照着长的时间请下；否则的话，就不要滔滔不绝。不过以前我们在查经班里面也有一点这样的。有时候也有一点这种难处，就是控制时间。那个有时候如果是控制时间，有时候好像很恰当，但是有时候呢，假如是圣灵在那里做工的话，你要勉强他一小时半结束，然后结束以后大家都在聊天了，这实在是非常的那打岔，也非常的那，就是说实在是一种浪费。不过这些事情最仰望主，因为聚会的长短，如果是神在那边做的话。有时候虽然很长，我们不会觉得很疲累，但是如果没有神在那边做，你要勉强一小时半也是很长。
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姊妹？把经验。
很肤浅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我们也讨论，比方我们要侍奉主，可以侍奉神，那么许多的事情能够。需要的是靠祷告，那么靠祷告灵与灵接触，然后我们得了灵的指示，我们有一个方向。我这个问题是祷告问题，祷告到底还是粗的祷告呢，还是细的呢？这个感脚呢，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晓得我们的问题。我想我们只要说问题，求主来带领，很简单，说今天要飞机要到纽腰去，你说我目的要去纽腰，那么难处在哪里？那么讲给神，你们可以省很多时间。要是很细的祷告说，我又要买飞机票，又要到那里，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祷告到底是要长呢，还是要短呢？这是很实际的。
真的，我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因为按照圣灵那个祷告，我跟我先生两个常常就我的这个祷告事情就不能够同行。他说你祷告以后就不要再讲了。那我说路加福音不是讲那个寡妇一直是吵这个官，吵这个官很不耐烦，才跟他解决问题。那么有人告诉我，你一定要祷告，祷告的神答应你才算。 那我家里我两个儿子结束应试之后一点不爱主，所以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我天天要找几个那个祷告，我现在讲天天祷告什么嘛，神早就听了，我说他怎么老是不改变。所以我觉得祷告也，我真是也不知道究竟要祷告的你神答应你就停止呢，还是你就祷告一次就算，我真的也不知道。因为祷告是很重要，还有我们教会有三个长老，刚才你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是很祷告，因为我们教会世代有很多弟兄姊妹很能干，有一个弟兄他是长老，他也是长老，他真的很有组织天才，他什么事情都组织得很好很好。那我们有时候就反映，哎呀，这个到底还是神的名啊，还是他自己的能力。那么呢，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祷告会，有祷告会，那么我们也强调每个基督徒应该有个人灵修，那他们长老也祷告，我们自己也祷告会祷告。可是呢，我就是还是不知道，因为不能够看出那个工作真的是灵，是神的工作有时候。所以这个祷告是不是讲我们教会有个大事或者小事，首先不管什么人先祷告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再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我们还是要计划，你不能计划工作，还是有计划，那么计划再做，那么然后再交个神，那这是个事实，这个那个实际情况是不是就这样做。如果这样做，那我们现在就有个底，每次就是这样做好了。我只是觉得这好难哦。因为以后那个弟兄一个像人家摩西，我就还容易解决，因为他四十年我真是很同意，四年真什么都忘了，那时候又老了，真是觉得要靠神。我们这些人呢，尤其在弟兄们都很年轻，个个都很能干，真是搞不清楚还是他自己能力啊，还是神的，我自己真是搞不清楚。如果很明确像是神之灵在带领我们教会，那就心安理得，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自己跑出来，而且有时看成果，我们一直也侍奉这个事情，究竟好，你去全福音，这个人没有人得救，好，我们教会长时间没人得救，哎，我们是糟糕死了，一定是我们自己来做，怎么都没有得救。那么这基督徒那个早期教会神讲，把得救人天天交给他们，怎么我们一年两年也不交给我们自己来？那么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大概是自己在做。好，那你同时讲，哦，你们就是全福音，结果如何？是交不神，因为是神的灵才能工作。那么你也交，我也交，一点没有效果，是不是还照样继续做下去？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些都是师父的问题。
我想我们啊，有一件事情要感谢神的，就是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啊，问题很多。许多的时候，我们盼望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一帆风顺，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事，那当然有许多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来侍奉神了，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应当是毫无问题，那就对了。其实不是如此，我们看见说在侍奉神的市场问题非常的多。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是神要借着这些问题来教导我们，因为实在说来，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那一套，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那一种的那个生命，我们有己的生命，我们有自己的那一种的气质，那种的 temperament，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 temperament 不同，我们大家的气质是不同的，我们许多人的背景不同，你就看见说，往往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这个自己呀，很鲜明的。所以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叫我们这个己啊，统统 expose， 这样的 expose 就有机会啊，可以被神对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属灵的对付没有，我们这个人啊，过了三年五年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人，我们就没有进步。所以我看弟兄姊妹，你们碰到这许许多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悲观了，你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些问题都是给神一个机会。 Problems is opportunity， 给神一个机会啊，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给神一个机会，叫我们能被神对付，叫我们能改变，能 transform。 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比方说，我们把刚才几个问题我们归纳起来稍微这么说一下。比方说在一个聚会里头，假定说有人在那里做见证，做得不停，或者说有人在那里祷告，祷告得不停，那么你知道圣经里头啊，连保罗他讲道也讲不停啊，结果犹太姑啊就从窗户掉下去了。所以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有了，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问题了。 本来他们那一天聚会是为做要白饼纪念主了，目的就是要纪念主了，但是因为保罗过路了，第二天要走了，所以结果他们要利用抓住这个机会叫他讲道，讲道没有错，但是保罗在那一天实在做错了一件事，应当先纪念主就对了，但是保罗在那里讲，讲得太长了，所以纪念主的事情耽误了，等到那个弟兄掉下去了他们才知道，所以跑上来马上就摆饼了。摆了真饼之后再讲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问题啊，这从前就有，不是我们到了今天呢才发生的。不过你在这里看见几件事不错，当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短也好长也好都是活的，当圣灵不在那里运行的时候，长也好短也好都是死的，都是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讲话要学习在圣灵里头讲，我们祷告要学习在圣灵里头祷告。你就看见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学习，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习的话，长也好短也好都不成问题，因为只要是活的就不成问题了。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啊，开始是在圣灵里啊，但是讲得很起劲啊，自己就延长起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难处。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与我们的气质有关系的，也有这个难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比方说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呀，也凡事要造就人，这是聚会的一个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头他说，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话，凡事都得造就人，凡事都要叫人啊 edify， 叫人 build up， 叫人 build up。那么如果今天呢叫人不能啊 build up 的，那你要闭口不言，你就不要做。换一句话说，在聚会的时候你不能光顾到你自己的。不错，就是今天呢，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所以我也在这里要讲了，那么我就不管了，这个其他的人呢，我就讲，比方说我们七点钟聚会，那么大家在一起啊，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做见证了，已经弄到十点钟、十一点钟了。那么你觉得圣灵感动我，我非走不可，非讲不可，你们不能走，我一定要让我讲完，我一讲到十二点钟。如果这样的话，你说这个是圣灵引导吗？圣灵会感动你的，但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保罗说有两三个人在那里说预言就够了，其他的人虽然里头有预言要安静，要安静。所以你要看见说这是平衡，一面是圣灵在那里引导，另外一面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的整治，能有一个次序在那里。所以这样的话人就能得着造就。因此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广东人说穷黑啊，穷黑，本来就是喜欢呢这个很长气的这个人，那么一讲啊，一讲就讲得很长，我就是一个长气的人了。那么昨天晚上很对不起，我这个越讲越长啊，这个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半点钟了，这个你们原谅我。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是与人的天然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啊，如果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你不觉得长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很长，那么大家很疲倦，大家也听不进，那么也没有造就。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要注意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目的是为着造就，造就人。所以如果到了这样一个不能造就的地位，那么在那里负责的弟兄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负责的弟兄他应当顾到大众啊，他可以用爱心啊请他缩短一点，缩短一点。这个你如果生气了跑起来，这个生气的在那里叫他停止的话，那肉体就引出肉体来了，那是真的。 如果今天你实在是平心静气，在爱心里头啊，很柔软的在那里呀、请他稍微这个缩短一点，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或者说许多人疲倦了，或者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愿意交通，那你这样的话，我想啊，这个也没有错在里头。那么那一位姊妹也好，弟兄也好，如果听见这样的话，他应当在神的面前受检点，学习接受别人的这个判断，他不要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那么他自己也得谦卑，能学习这个接受人的判断，这样也就好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事，在这种实际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学习。有的时候如果这是第一次的话，我们容让他私下与他有一点交通，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人总是人了，他觉得失面子了，他过不去了，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有的时候你不要第一次，如果能让他一点，就稍微宽容一点，好像什么主说，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吧，你走了两里啊，你才停就好了，那么私下与他有一点交通，用爱心啊来帮助他，这个他会接受的。会接受的，所以这些实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的。就是我们要大家在主的面前都有一点的学习。有的人就是他讲一点话，好像没有什么造就，但是呢，也是训练我们忍耐的心啊，叫我们学习忍耐，这也是好的事情，是不是呢？所以你就看见说，在神的儿女中间呢，神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叫我们能得这一处的。同时还有一点，你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啊，是一个学习。老实说，我们今天的侍奉呢，不过是一个准备。主耶稣也说的，你们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将来又把大的事情托付给你们。你们在不是属于你们的事情上忠心，将来要把属于你们的要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学习侍奉，实在是一个 preparation， 一个 training， 还不是真正的侍奉。真正的侍奉还要等着将来，到了将来的时候我们才是好好的侍奉，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侍奉的事情上有了一点学习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当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不要为做这些事情啊觉得就为难，我们反而要看见说，在这些的事情上能叫我们有一点学习，好叫我们将来在侍奉主的事情上能侍奉得好。所以我想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一点的安慰。关乎比方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究竟这是出于我们人的呢，究竟这是出于神的呢，这些事情你还是慢慢学的。今天你用你的头脑来分析它，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好像圣经说灵与魂的分开呀、这个属灵和属肉体的分开呀、不是我们自己能分的，乃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圣灵会光照我们，会慢慢把我们带上去的。所以我常常喜欢呢，用一个比喻，你知道有一种的虫啊，叫不脚虫啊，它一不只脚啊。那么有一次，这个白脚虫啊，它在那里对自己说了：“我在那里走路的时候，跑的时候，究竟哪一只脚先动呢？”所以它有一天，它就定规：我一定要发现哪一个脚先动。它就停在那里呀、在那里等，看看这一百只脚啊，哪一个脚所动。结果啊，它动不来，它根本不能动。到了后来他实在不耐烦了，他说我也不管了，我要走了，他觉得怎么出去，究竟哪一个脚先动他还没有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这个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你要自己去分析他的话，你 paralyzed， 你完全麻痹了， paralyzed。 所以像我弟兄所说的，这样你就消极了，你就根本不动了，不能动了。但是不是这样，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主，当我们去动的时候，圣灵会指示我们什么是出于肉体的，什么是出于灵的。当圣灵指示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接受，我们要肯受对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进步。所以我想在侍奉的事情上大概 就是那么一回事。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很快也已经到了，能不能我们有两三位带领我们短短的祷告一下。
是至高的神，其实在你实在是什么都不需要的，但是还是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来服侍你。主啊，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实在高抬了我们，你实在是爱上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结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资格来服侍你。主啊，真是叫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主啊，在这里摆上我们的心愿。主啊，亲爱的主，也叫我们看见，主啊，不是我们能够服侍你，乃是你服侍了我们。主，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你常常给我们摆在教会当中。主啊，是我们借着人的服侍，主啊，我们就得到你的服侍，我们就得到许许多多的造就。主啊，真是赞美你，赞美你，在神的家中，主啊，虽然有不同的主啊，有做长老的，有做小孩子的，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真是能够学习，实在是进到了一个神的家，实在是在那个家中充满了家的爱。主啊，让我们真是看见该如何主啊，让我们真是里头有一个那个家的感觉。主啊，在各方面你会怜悯我们的，你会教导我们，圣灵会做的无限的工作，主啊，远超过我们所能求所能想的。主啊，但愿我们真是有一颗心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制作更多。主啊，使你的身量在真是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现在你的面前靠着你。